就是如何分析因果啊，这个是上师也说过，对于居士来说，两个最重要的见解，一个就是生性轮回，还有一个生性因果。因为这两个见解呢，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就是改变我们的人生的。那个就是在《入菩萨行》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世人皆求乐，这个回乐如灭愁。实际上我们人各行各色。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所有的人啊，他都想逃避痛苦，都想得到快乐，这是共同的。不管他理解的快乐是什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呢，可以说这个世界上面非常非常，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智慧，所以他们实际上，他们虽然希求这个快乐，但他们呢，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这个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他们所作所为恰恰是亲手在毁掉自己的这种快乐，啊，这种例子特别特别的多，所以那个生性因果啊特别重要。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有时候修侠满难得啊，为什么我们这个人生遇到佛法了特别特别的是珍贵呢？还有我们修上师瑜伽，为什么上师的恩德特别特别深呢？他不是在这个留在嘴巴上的，也不是自己去这个好像给自己的灌输，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那个比如说好多人，他觉得哦，上师跟我也没有见过上师啊，或者我也没有跟上师就是生活在一起啊，或者有很多接触啊，那这个上师的恩德从哪里来呢？实际上上师的恩德他不是说一定要跟上师住在一起，或者要是见过面，或者这种像那个家里面老人一样的。真正的恩德，它体现在哪里？体现在这个法的恩德上面。那有时候我们在思维上师瑜伽的时候，那个比如说，我们其实如果真正懂得了因果的话，你再去思维的话，你要是真正往深里面思考自己的这种改变前后的差异，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路的话，想得深的话，很多修行人他们是眼泪哗啦哗啦就往下流的，是真的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这个。这个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就是我们才学了一两课、两三课，懂得了一点浅显的这个因果的道理，实际上我们的人就完完全全就不一样了，就可以说跟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就走了完全两条不同的路。我们知道沿海的很多城市，他们这个一顿饭就可以伤害很多很多的生命，那每一个生命他都要将来要用难以衡量的时间去偿还。完了，我们呢？如果懂了这些因果，至少这个我们就已经是完全就不一样了。那在另外一个方向上面呢？那个，当我们去这个，在这个佛陀这样殊胜的对境面前，我们去礼拜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因果，就是他是这种，就是他彻悟了这个大自然的规律，然后用他的智慧，然后他就是一个福田一样。当我们去礼拜的时候，这个佛经上面说过的，就是我们每一个磕大头磕下去，我们。这个身体所压的灰尘，就是压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尘土啊，每一粒微尘土，就不要说是你用菩提心摄受的是不可估量的了，那就是我们这个普通的这种，就是出于这种对上师三宝的一种这个信心和敬畏心和恭敬心，我们去磕头。那么每一个尘土，你这个礼拜底下的，它就是一个来世啊，就是转轮王的这个果位。啊，就是你不是不谈菩提心了啊，也不谈解脱了，就是你有这个信心和恭敬心，它就这样的。所以，确实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深信因果和敬畏因果后，我们走了完全两条不同的路。那这个是大家要往深细了想的话，特别的一些修行人，他们往细了想的话，他们的眼泪水真的是哗啦哗啦往下流的。那个弥勒日巴尊者，他当时一直他的上师能够一生中间就获得这样的这个就是成佛的这么一个。这个大成就被称为修行者之王，他自己说的，他说我没有其他的，我就是因为深信因果，然后呢，就是对这个上师的这么一个就是很纯净的信心啊，所以真的是修行人，如果他懂得这个道理以后，他那个感恩心根本那个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一个，我们在培训班里面讲过一个公案，就是有一个这个修行人，他在那个叫顶果的地方，他在那闭关，然后他的上师其实已经不在了。那么已经圆寂了，然后呢，他是丧失这些教研，他就用这些教研自己修行，然后后来他就在这边就证悟了，证悟了以后，证悟的那一刹那，就是那叫欢喜地嘛，特别特别特别的那种喜悦，然后他都是好多人修行会唱道歌， 那么这些修行人，他这时候他这个喜悦心情，他这个第一个想到的，他是什么呢？他不是去想，哦，我在这个芸芸众生中间，你看这么大千众生世界，这么多人，就我证悟了，其他人都没有证悟，我这样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或者就说，哎呀，我证悟了，我自己就怎么样怎么样，我以后是多么多么的，多么多么的那种光明和境界了。他不是从这个方面想的，这些修行人都不是这样。你知道他们这时候是怎么想吗？一方面他那种喜悦，第二个他马上就去饮水思源，他就想到他这个源头是在哪里啊？那个当时这个顶果的闭关修行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想到，其实这个都是佛陀所教导的因果，都是上师告诉他的这些因果的道理，他遵循的这个因果道理，他才能获得今天这样的一种这种真正的这种从轮回中间解脱的这种大持名者，一个真正的持名的这么境界。所以他那个感恩的心啊，就源源不断的，然后他就已经语无伦次，没办法表达了。所以他在他道歌里面，因为他上师已经不在了，他怎么表达他的那个呢？他就说顶果的山啊，顶果的水，顶果的牛啊，顶果的羊啊，顶果的狗啊。所以他那时候他很想去顶礼上师，但他没有机会去顶礼上，他饮水思源，因为这些因果的道理，因为这些佛陀所教导的道理，一言一句使得他完全走了另外一条不同的路，他的人生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人生了，就我们不能说精彩人生了，就已经不能用这样的表达了。那么这时候他就饮水思源去感恩，所以但是他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直接到上师面前顶礼了。那这时候跟上师有关系的一切，他在心里面都发自内心的就特别取这种感恩，所以哪怕是那个上师住过的地方的山，哪怕上师住过地方的水，还有这些这个土地，这些牛狗羊，都成了他一个恭敬顶礼的这么一个感恩的一个对境。其实同样道理，就是说我们如果深信因果，敬畏因果，仅仅这一个看上去最浅显的，就像上师说，一个是轮回，一个因果，在为做一个居士的一个最基本的两个见解，我们对这个有了以后，我们的人生完全不同了。就算不是深信，哪怕我们仅仅听过几次课啊，有了一些接触，然后就想到，哦，有可能是这样子。这一份疑惑，在我们将来在很多取舍面前，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在恶业方面，我们就会去考虑一下，就会遮止了；而在善业方面，我们就会有份意了，我们就会慢慢去做了。这个我们的人生这个就不一样了。所谓叫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出发点，我们稍微看上去的一种细微的不一样的分别，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真的是在这样的一种就是真正具德上师面前啊，还有在这个佛陀这些道理，我们一分一分的懂得以后啊，这种恩德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回过头来说，就是我们在学的这个身心因果的方面，那个大家也讲的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怎么去建立。这个方面呢，就是其实我自己分享几点啊，就是几个大的方面，怎么去深信因果，我们自己怎么去深信因果。那第一个就是这个是要通过一个比较系统一点的这个学习，就是要系统一点的文思，这样子呢，把这个见解，因果的见解就可以建立起来。比如说这个以前我们不了解佛法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啊，就是说哦，你佛陀讲这个佛法讲这个因果，好像就是讲一些迷信，就是像老太太的那种讲的一些迷信，这是一个大的印象，然后他很多他就不去深入了解，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就人云亦云的就这么印象。那么实际上我们真正要通过系统的学习，系统的文思以后，我们就发现哦，原来因果的道理，还有它的分类，还有它的规律，是这么这么多，这么这么复杂，而佛陀讲的这么清晰，这么透彻。你不要说别的，你光去了解这些知识，就是这些知识，你去懂得了以后，你心里面会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这种，会的，就是比如说大家去读一读那个一席盆错这个刊部，它有一个这个就是讲菩提道广论次第这个广论的这么一个，其中讲因果部分的，还单独结成一个册的叫因果的奥秘啊。大家要如果去看一看那个里面的那些道理的话，就是真的会去升起的，就是哦，原来这个光光因果佛陀可以讲的这么细致，这么清楚，然后这种智慧根本就是完全超越我们人世间的一种想象，或者我们普通的那种 比如说从因果它的四个基本的这个大的这么一个，或者五个说基本的大的这么一个这个一些规律啊，这个什么叫做这个业决定这种善恶的啊，还有什么就是这个还有业的这种增长广大，从一个非常微小的因增长为很广大很广大的果，这些方面还有这个它这个定业不定业和这个无记业为什么会是这些，还有在这个因果的过程中间跟它造作的过程中间啊，它这个动机还有它这个过程还有它这个究竟不究竟等等等等很多很细的东西啊，还有它的这个就是这些规律，包括在更深的啊，这种在阿赖耶识上面去建立的，还有很多这种就是四种因六种缘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实际上连科学家所有的困惑都可以在里面获得解答，而唯有佛陀真的在佛法里面，你才能找到这样系统完整的。所以说我们都不先去干公案，都不去结合身边的，我们仅仅从这知识方面了解一下以后，你都会感觉到，就会情不自禁不由自主的会感觉到，就是就像世间的这种很特别特别智慧，就世间的事情都在他的这种了知中间啊，你会升起个信心的，真的会升起信心。如果不是一种特别特别了不起的智慧，他不可能就是这个靠自己的坐在这个家里面想一想啊，把它这个整理整理啊，靠一个聪明啊，他是整理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系统的学习啊，这个建立一个见解，它会对我们身心果是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大家的探讨还有一些问题，我们通过疑问提问，不疑就是不疑就是不疑不信嘛。所以我们在学习中间，那个佛法是非常鼓励我们，佛陀是非常鼓励我们大家不要去盲目的去接受，就是去质疑它，然后去合理的去怀疑，然后合理的再去寻找答案，最后呢我们就遣除疑惑，就得到一个叫做真正的定解，就是那个一个非常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一种定解，这个对我们修行非常重要。所谓修行就一定要有个定解，确定的定解然后再去修的。那么通过一些事情大家刚才探讨其实就非常好啊。那么我自己再打个比方稍微说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因果，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它都是因缘，都是跟这个因缘分不开来的。你要去举一个这个不是因缘的例子，你是找不到的，就是你找不到的。最多就是说有一些问题上面，现在的这个科学家们他们还没有找到最后的答案，他们产生了一点疑惑，但是他们也没有人敢说这个不是因果，这个只是他们现在不了解而已，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啊。那个换句话说，如果连这个因果都没有的话，整个科学就坍塌掉了，这个我们马上下面再讲。但是我们生活中间，实际上我们生活中间我们是深信因果的，我们大家是深信因果的。我们深信哪一部分因果呢？我们深信物质方面的这块因果，我们对精神方面这块因果我们是硬生生的把它给割裂开来不去考虑，这是跟我们从小的一个就是教育环境是有关系的。就是生活中间这个我们的精神世界这么重要，然后我们的物质世界也是这么重要，这两个世界又是完完全全就融合在一起的，你不能把它完全分开来。但是在一些是重要的事情上，对我们特别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在因果这样的事情上，我们是硬生生就要把它隔裂开来啊。对这么重要的，特别是跟我们的幸福快乐这么关键的，我们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这个中间的这个精神世界，我们就硬是把它这个生命的现象硬是把它就是把它视而不见啊。但实际上在物质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除了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他有一个造物主的概念，实际上他自己在自己那些有造物主概念，他自己在自己生活中间他还是深信物质的因果的，否则他生活他都没办法去生活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深信因果，深信物质世界的这个因果。那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中间，我们看到这个火，这个火在烧的时候，我们不会把这个手伸到火里面去试的，哪怕我们从小都没有被火烫过，我们也不会把手伸到这个火里面去被它烧一烧。这个有烫伤的人是有的，就是被火烧伤的有，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被烧伤过我们才得到教训才不会去碰这个火。那这个大家都不会去碰，为什么呢？一个我们见的太多了，第二个从小家里面大人就在教的，跟这些教的跟我们这些见闻也完全吻合。那这种生活中间在在处处每个角度事情非常非常多，我们有很多我们实际上是没有认真的，不像还不像佛法对因果那样，我们 佛法对因果是认认真真的探讨，认认真真的研究，认认真真的分析，认认真真的观察以后，最后这个以佛陀的智慧，他也是测见以后，他才告诉我们大家，我们自己大家也才建立这个见解。可是在生活中间，其实我们是不会像佛法，也不会像科学家这种精神，钻研物质的这种精神去建立这个因果，但是我们自然而然就接受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生活中间太多太多了，他生活中间每一件事情都离不开因缘，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是离不开因果的。在这个背后呢，实际上它也算是合理的，确实也是合理的。虽然我们没有被火烫过，但是这个家里面人大人教的这个教也是一种教证，这个跟佛法的这种教证有一点点类似，虽然没有佛法教证那么严谨，但它有点类似。可是我们对佛法严谨的教证呢，有时候我们会去疑惑，而对我们生活这些呢，我们从来不往深的想。为什么我们从来不往深的想？这个道理我们也从来不往这深的想。可是我们恰恰就是在这么做的，就深信这个物质的因果的啊。那包括生活中间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物质世界，有很多很多其实非常非常细，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的，这些根本没有办法知道的。但是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盲目，更加迷信的就接受了。但是接受了有没有错呢？也不能算错啊。比如说这个科学上的很多道理，大家第一次去坐飞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嘛，对吧？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你为什么就敢坐上这个飞机？而且你花那么多的钱，你就相信这个飞机能从中国一下子飞到美国，你为什么呢？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飞机中间的这些规律，这个飞机为什么能飞？这么一个铁的大家伙，这么重的东西，还要装这么多人，在这个空气这么轻的空气中间，它为什么能够安全的到那么个根本就在短时间里面能到那么遥远的一个地方去？这些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话，这个虽然没有因果那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比相信善恶因果来讲的话，表面上的这种善因果来讲的话，这种飞机这种物质的这种因果规律，它也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可是我们是不想的，我们从来不想的。我们就看到别人从小大家就教育别人身边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这环境里面，我们自然而然就怎么样的，我们就也没多想，我们就相信这个飞机能飞了，也相信这个钱值得花了，我们也不去深入的了解了，然后我们就这样的去做了，我们就接受了。但是呢，我们也就得到这个结果了，也确确实实就安安全全到达了美国彼岸了，在很短的几个小时中间。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物质世界里面，这个因果到处都在，我们从来也没有去认真的想过，可是我们就有种很大的盲目和迷信的程度上，我们确实就接受了，就相信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深信因果的，不深信因果，我们在生活中间举步寸步难行。但是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就是既然这个世界中间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因缘，那为什么我们对整个生命的现象，对跟我们最关心的这个最密切的生命现象，还有精神世界现象，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因果的规律就抛弃了，就不要了它呢？为什么这样子呢？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啊，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比如说我们养老保险，我们到了年龄大了以后，几十年以后我们才用得上，而且养老保险说句老实话，我们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得上，这还要打个问号。可是死亡一定会要来的，这个生命它要再延续的，那么这方面的因果大家从来不去观察的啊。那个我们宁可为不一定来的那个几十年以后的这种这个自己老了以后，我们要努力的工作，要挣点钱，这个有时候为了养一个孩子，也是为了养儿防老嘛，对吧？这样的话啊，可是对于这种方面的这种真正的这种生命现象里面这种因果，我们从来不去观察，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通过这些我们的观察，我们会浅出疑惑的。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好像说我们深信因果是这个佛法一个独特的说法啊，是一个佛法一个非常特别的说法，我们一定要在佛法的过程中间很努力的重新去建立一个自己没有的见解，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个人都深信因果的，只是我们人为的刻意的一定要就是毫无道理的把这个精神世界，把这个生命现象一定要跟这个物质世界就完全隔裂开来，然后对那一部分最重要的我们就是视而不见。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很 很荒唐很荒谬的事情，你坐下来细细想一想，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荒唐很荒谬的事情。但这就是对自己，也是对自己的生命最大的不负责任了。那个比如说这个科学，大家还知道科学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非常著名，也是关于科学的定义的。是谁说的呢？是那个就是上个世纪初，是那个就是最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啊，那个也是他也其实也是个文学家，叫做罗素，那个逻辑学家叫罗素啊，那个罗素的人品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然后而且罗素很有意思，他写过为什么我不是个基督教啊，对基督教的这种就是那种盲目的这种他是做批判的，但是他包括他特别在晚年说了很多这样的话，他说如果我真的一定要有个信仰的话，我会是一个佛教徒，他自己说的。他对佛法了解还不够多，不是很多，他不会。如果像今天有僧侣上师啊，有这样的上师讲的这么细，他一定会是个佛教徒的。但那时候，他从他那边还没有人去这样的引导他，没有这种高僧大德引导他，他就从这种很难懂的佛经里面的一些知识，一些外在的知识，他就这么说。但他对科学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大家公认的，就是非常有名的。他说，科学寻找因果律。就像采蘑菇的姑娘寻找蘑菇一样啊，一个采蘑菇的小姑娘，她一定会要去采这个蘑菇，去找这个蘑菇。如果她不去找这个蘑菇，不去采蘑菇的话，她就不叫采蘑菇的小姑娘。同样道理，她说科学寻找因果律就是这个。如果科学都不去寻找因果律了，都不相信因果律了，那科学就不叫科学了。其实科学就是这样，离开因果律，科学所有的东西就根本就没办法操作，所有的科学的工具，所有科学理性的工具和所有科学的这个出发点，还有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方法，所有他的得出的这结论和他验证的方法，和他这个就是放到这个生活中间去变成一种产业，变成实业，他的所有的方法，他都是建立在这个最根本的，就是建立在因果律上面的。所以科学就是因果律的这么一个学科啊，就是一个科学。那么今天我们大家是非常非常相信科学的，相信到什么程度？相信到有点盲目和迷信的程度的。但是科学家也很奇怪，我们自己也很奇怪，就是选择了对精神世界就忽略，或者甚至就是说就是不承认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它的后果太严重。这个里面实际上自己想想的话，它愚昧是非常可怕的。那么现在科学家们他们也有一些意识到这个，有很多科学家他们现在还是至少在主流上面他们还很谨慎，比如说现在最这个科学最最基础的就是数学和物理学，那么这个在现象方面最最基础的就讲现象，最最方面就是物理学，所以其他都是在这个上面的。那么对科学研究这个连这个脑神经都到分子水平了，将来还会往下发展啊，生物学也都逐渐在往下了。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到最后都一定会，就是他们的基础最后的水平是什么呢？肯定是这个微观的量子的水平啊。那么在这个量子水平上面呢，整个科学的这个最最微观最真实的最这个里面呢，在量子水平上面，这个科学家就已经发现了什么呢？就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这么一个力量。这个决定作用力量是什么呢？它叫做观测，就是所有的这个量子它最后所有物质它出现，所有的量子它能够定型出现，这个所有的能量最后化为一个量子，否则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率波，但它最后就成型了，我们的物质世界就所有的颜色形状就在这里面开始出现了。那这个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叫做观测，没有这个观测，这个就虚无缥缈的这所有的这种可能性概率它就不会变成一个真实的一个物质世界。这个观测到底是什么呢？科学家们很忌讳，他们不敢说，有些科学家很大胆就说出来了，很多科学家他不适应，他的这种传统中间他有点不适应，而且这个科学家里面他们有点害怕同行，就是说你这该搞科学的人怎么这样讲话，他们就不敢说，但他们心里面是打鼓的。什么叫观测？观测就是人的这个就是一个意识，就是我们的意识世界，我们的精神世界，它才能有一个才能起到一个观测的作用。这个观测者原来是一个很客观的，好像是个第三者不参与的，现在才发现原来这个观测的我们自己的意识，它是这个物质世界从最微小的地方开始出现，开始成长，开始发生，整个看上去那么真实的物质世界的大厦，它在最基本的一粒土一块砖一块瓦上面
都是我们的意识在这个塑造着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现在脑神经科学他们也开始大量的很多现象数据已经出来了，就是说大脑原来他们认为是定型的不能动的，跟 DNA 有关系，现在他们发现包括一些禅定的实验，还包括很多很多，包括那个就是说大家去看那个寻找记忆的痕迹里面，虽然它结论上面有点问题，但它的过程它讲得非常好，就是它不光是 DNA， 就是我们的这种对外的这种，比如说它这个有个叫做电信号冲击，电信号还有一个叫做化学地质，然后它就影响到我们的神经元的轴突、束突、突起这些，他就发现其实这些都跟我们意识的活动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意识活动在塑造我们的大脑，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么所以说这么重要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么一个精神界这个意识的活动，我们就选择就忽略不见了。但是现在这个科学家他也没有办法永远把这个眼睛闭着了。那我们呢，实际上我们是深信科学的。那我们深信科学，也就是深信的因果律。为什么我们这样深信因果律，尤其深信科学告诉我们的物质世界的因果律，为什么我们对这个完整的世界一定要把它割裂开来呢？这个没有任何的道理在里面。这个是非常盲目的，非常不科学不道理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静下心来大家好好要去想一想的话，大家会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精神世界的因果律去探讨去深信，先不讲别的，它这个规律到什么，这个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先不说规律在什么，但是有一点大家是不能否认的，就是说这个精神世界的一切它肯定是遵循着因果律的，这是必然的，这是肯定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只要你相信科学，这个你往细了一想，这是必然的道理啊，就像一加一它一定会等于二啊，在这个就是说当然不是说往细的更深的层次讲，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间，一加一它肯定等于二，就这么简单，这个里面没有任何人为的东西，也没有任何教条的东西，这是必然的。同样道理，就我们如果对科学还有一份信心，我们在生活中间还相信这些坐飞机能到对外，这些愿意去买这张飞机票，实际上我们就每个人就应该就必然的深信这个精神世界的这种因果，但是这种因果到底是什么，它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盲目，我们应该去学习啊。最好学习方式呢，我们借助佛法的智慧，借助佛陀智慧来学习啊。这个所以大家去想一想，从根本上面去想一想，那么下一个阶段我们想跟大家就是结合科学，我们比如在慧能讲坛里面有这么一个计划，跟大家一起讲一讲这个道感经讲记啊，那个道感讲记非常非常好，这个而且上师讲这个道感经讲记在这个时候有它特别特殊的一个时代的意义的啊，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内容大家可能没有看出来，那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讲一讲，结合科学来讲一讲啊，我觉得以后可能未来过个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两百年以后，大家回头看上师这个道感经讲记是个里程碑，它对科学是进入一个新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以后科学会进入一个跟佛法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个时代啊，以前最初科学它是一个宗教时代，那时候科学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工具，是从宗教里面发展起来的。但是后来文艺复兴以后，慢慢慢慢的科学变成一个哲学的时代，它通过一种哲学性的思维、理性的思维或者一种数理逻辑的思维，它就建立在这个上面啊，自然科学就是这样。那到现在来说，这个数学和哲学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叫数学哲学的一个专业。那么将来来说，特别现在很多很多的发展，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而且这个成熟了。现在以后的科学它就是一个就是什么，特别认知科学发展以后，科学就是一个佛法的时代，因为很多问题最后只有到这个佛法，尤其到大圆满智慧里面去寻找的啊，这些都在等着大家了啊。所以这个上师这个道感讲就会很，将来大家会就是会经常提到这个的啊，就像我们今天提到这个苏格拉底，提到这个柏拉图，或者提到这个画家，提到这个达芬奇的某一个这个蒙娜丽莎一样，将来的人学习科学，特别对科学的方法论和这个框架要有所了解的话，他们应该说他们以后会去提到这个道感应讲记，正路上是这个道感应讲记的啊，这个我想以后可能会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么大家去想一想这方面是会产生这种信心的啊，更不要说我们在有些刚才我们讲的很多很多具体的疑惑，为什么三世因果啊，怎么建立啊等等啊，还有一些功啊，好像我听到一些很有启发的，其实那个讲的文革的那个我特别特别有启发，因为我身边就有啊，我就有一个这个旧公公，他就对一个旧公公，对他就是这样子的，就是那时候他就是做民兵，然后就砸那个把家里的佛像都砸掉了， 老人劝他也不听，后来也是讲癌症，还有我听过的很多。后来我们那次就是到普陀去登山，有一批人去，就是我提到这个事情以后，他们都是不信佛的啊，那些大家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他们讲了很多很多，包括我们单位里面过去的事情。就因为什么？因为在文革那个阶段它很特殊，那时候好多人出于就因为这种愚昧和环境，他所做的一切他跟我们平常生活中间不一样，他跟那个恶业那个力量特别特别的强大，所以他在今生今世他就会，他不要等到来世了，他在今生今世他的一部分的因果就已经非常快的就体现出来了啊，就是这种身体上出现，还有家里面最后这种，就他们那时候就一批人，就是大家都在就讲，其实你们稍微需要跟人交流交流，你会发现的啊。然后这种因果的这种对境，它的力量特别强大的时候，在我们身边就完全就在今生今世，大家就亲眼能看得到了啊！真的是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会深信的。我们那时候做超度就是，那时候我就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那个还有很多他们护士也是这样子的，这个他们在这个重症病房是特别有感受。啊，那个有一次我记得我超度那个，就是那个有个人的他的父亲，然后我进他房间，我是第一个赶到的。那个我进去的时候，他那个眼睛是看在哪里的？听说他那个父亲是一个就是性格非常强悍的一个人，就是那个就是什么也不信邪的一个人，但是他最后在临死前他是很痛苦，非常非常痛苦啊。然后我去了以后，进了房间他已经去世了，刚去世时间不长，然后大概一两个小时还两三个小时，然后他的眼睛就是看到那个门口，就是那个他在一个小小病房里面就看到门口，然后那个眼睛是睁着的，那个眼睛到脸上，你就在那个身边，你就能感受得很强烈，那种惊恐。畏惧，而不是恐惧，那种痛苦和恐惧就非常非常明显。这个是语言没办法表达，但是非常真实。你要面对他那个表情，你就知道了，啊，就是知道了。那个，那么后来呢？就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动他，因为我们那是不动的，都知道不能去动他的身体。那我们就是把一颗甘露丸大概是放在他的嘴边，然后我们就是做一些念诵，祈祷一下三宝，然后放了一张佛陀的像在面前。真的非常神奇的，然后表面上面看他的这个神情也没有，就是他的这个脸色也没有变，但是他那个肌肉还有他这个眼睛里面那些微细的东西，人已经去世了啊，这些微细的东西他其实是有改变的。然后总的最后大家看，就是通过这个，比如说也就是做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他整个人的这种就跟刚才那个已经不一样了，他那个神情面色透露出来的给你那种感受已经不一样了啊，就是不一样了。那个所以这个我那个我们就相信他肯定在他这种临终前，就是他那个感受，看到那个门口的感受，就是他就看见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然后他非常非常的恐惧，非常非常的害怕，非常非常痛苦啊，就在临终的时候。这个其实那个弥勒日巴尊者讲过一句话非常好啊，弥勒日巴尊者说，他说那个我记不得记得个原词是怎么说，他就说你看到那个临终之人，你就会深信因果，你就会敬畏因果，的确是如此。真的一看到一个人临终的时候的这种，特别是他是还讲那种看到那种就是说造恶业的人的那种临终，你对因果一定会深信的，会产生敬畏心的啊。那个时候是非常明显的，就我有这么一个很亲身的一个强烈的这么一个体会啊，就是类似印象很深刻的。当然，其实类似的都不止这样，所以呢，就是说那个除了这个系统的学习来建立见解，还有呢通过这种思考，还有刚才我们讲的其他类的方式，大家的探讨来遣除疑惑之外，我刚才讲的最后这么一个这个呢，实际上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佛陀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佛法高僧大德祖师大德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去真正深信因果，真正敬畏因果，把这个敬畏因果深信因果能够把它变为自己心里面一个强烈的感受，这样子在生活中间很多时候在在处处它自然而然的会改变我们的时候，也促进我们去进行修行的时候，把自己的心力会提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通过什么非常重要的来建立这个呢，一定要多看公案，一定要多看公案，一定要通过公案，多看公案，这些具体的公案才能触动自心啊。我刚才讲的比如说这个临终的人，他这个父亲临终的这种，你亲身这也是一种公案， 你跟他面对面的这种生活里面的公案，他会触动你的啊。那个这种他会触动我们的心，否则我们光停留在一个知识上面，一个道理上面，但是在具体的事情上面，那个力量不强，那个心的感受不强烈，体会没有。但是通过公案，包括生活里面的公案，包括那个佛经里面的公案，那会打动我们身，会触动我们的啊。那个时候对我们改变那种很震撼的，会改变的啊。所以大家也是一定要多看看公案，像《百叶经》、像因果的奥秘啊等等啊，这些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公案的，那个是其实听非常好的。以前印光大师，他是大势至菩萨，大势至来，他就是要把这个世界的整个风气要扭转的。在那时候，其实民国时候他已经很颓废了啊，有很多出现很多问题啊，那个西方这个也进来，这个社会也动乱，有战乱。那么这些也跟大家一个众生的一种业力有关系。那么印光大师他那时候做，他就不是去讲那种空性的高深的道理，那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就做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是从大局上面最大程度上面去影响大家扭转这个的啊，而且是针对这个最普通的没有什么知识文化老百姓都可以接受的。哪两件事情呢？一个叫大家念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就是他就印很多因果的故事，包括什么这个太上感应录啊什么这些啊，这里面甚至可能有些内容会特别容易让人感到这种迷信的啊。现在好像上师们他们就不强调这些，为什么呢？其实里面有些内容非常好，因为他这种形式容易大家觉得哦迷信，很多人就对佛法有这个误会，再拿这个给大家就不好，就不是很强调啊。如果有信心去看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话，大家就受的科学教育，然后就是那种好像那种科学教育，然后对佛法的误会，这方面好像就好像有一点点盲目的，就很自信，然后呢就实际上是有点固执的，有点自以为是的啊。那所以这时候呢，上师他们的观察也非常了不起，那伟大的上师他们也就不像印光大师那样，他那个时代他就印刷大量的这些，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把这个道理也给讲给大家听，然后呢，那种百叶经这些，那个就是佛经里面的，而不是那个民间流传的这些呢，来跟大家讲解啊。但是不管怎么讲，就是多看公案，还有多多深细的思维，这样子的话，对我们修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不去细致的思维这些因果的话，特别像十善、十三恶业道这些道理，我们不去思维的话，那个宗喀巴大师就说的，就像我们站在一个山顶上，就像一个毛线团放在山顶上，手抓着不松开，然后呢，这时候呢就感觉到好像自己好像还不错啊，就好像还在山顶上面啊。这个山顶就形容一个比较闲散的人格了吧？我们就觉得，哎，自己离这个闲散人格还比较接近啊，好像离这个山顶并不远。那么一旦去思维这个因果的道理，去细细的思维，然后跟自己对照一点一滴开始去思维的时候，去观察的时候，那时候就像这个抓着手的毛线团就松开来了，然后这个毛线团就顺着这个山顶山坡就往下滚，然后眼看着自己越思维越觉得自己离这个山顶，离这个闲散的人格就越来越远，心里面就越来越害怕，那时候真的就升起了一种，哎呀，自己真的是人群中间还有什么好傲慢的，自己是人群中间一个恶人一样的啊，那个时候他其实是会发自内心的去忏悔的，是害怕的，然后去忏悔的，然后发自内心的特别特别想去修行，还有发自内心的特别特别的去感恩，就知道这个因为的佛法我们才懂得道理，然后就是需要一个皈依处，是从内心深处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赶快要去找一个这个可以皈依的可以依靠的这个啊，因为自己这种就是这种骄慢性就打掉了，很细很细的傲慢性的会打掉的。所以这个这样的话，这个如果这样结合起来，我们的修行学习会不一样的。这个深信因果，敬畏因果啊，这个它对我们还是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啊。